即使我们没有像摩西的这个丰功伟业，我们没有像摩西有很卓越的这个王公的成长背景，他学习很多战术哈，领导能力哈，但是只要我们这个终局的时候不遗憾，这个很重要。那一天周牧师又提到一个经节，我很喜欢的经节，就是这个终局胜过起头。居心骄傲的，哎，这个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好，所以我的重点，我们不用跟摩西比他的能力怎么样，他做的很多什么事情，他怎么服侍神，我刚才讲过的，他懂得怎么去找神，他听到神的声音。如果今天你跟人家说，哎呀，你知道吗？神要我做什么，我都很清楚，大家一定会很赞佩你。哎呀，我怎么都不清楚，只有你清楚，你帮我问看看好不好，对不对？好，我们会成为那就属灵的。怎么样？恩赐，或者是我们认为啊，你很属灵，所以你听清楚，他清楚神的话。可是问题是他的私欲激动他，做了一件不尊神为圣的事情，多遗憾！我认为多遗憾。所以不要忽略我们里面的不圣洁的地方。好，我们请分享来问问题好吗？有没有觉得听不清楚的、听不明白的啊？因为我牵来连去的哈。
我分享一
那，
句，还没有，就是你讲到摩西，因为，就是摩西只有到最后这一点，他跟你说功亏，就是赢得体不功亏一篑。那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就是摩西砸那2块石板，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等于说他可能以前就有这种怒气的，或者是一个跟他
特
自己也
性，
没有
他有
一
那种
特
特
性，
性，嗯，
那是
对，
特性吗？还是因
他
为
敢
他？
做。他敢做，而且他有能力做。
对，因为
有些
其
人
实，
敢怒不敢言了，对不对？
对，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有，就是您说的那个所谓的正义感啊、出气啊，他有这种，可能他的个性里边有这种东西，然后呢，可能他也是比较容易被激动起来的那种发怒的东西，所以这个怒气真的是一个很需要去好好对付的一个。很容易变成一个私欲的出口，我觉得，
对对对，
对吧？
我没有在分析说到底
对，
摩西是不是一个容易动怒，因为圣经他是谦和的人，圣经很谦和人，那怎么会？那他的特性，哈，他的一个特性，而且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是易怒了，好，不是为自己为私人的原因，哈，在那里没有杂质，可是到最后这一次就触犯了被神的冒犯了，啊哈。对不起，你没有讲完。嗯哼，
所以说，它的根源其实还不是在于他的怒气，而是没有
不
在
是。
有杂质，有这个私欲。所以我们就
嗯哼，
是等于说，你有一
嗯哼，
点私欲，这个怒气就会变成一个出口，可能就是混杂，就是不洁净，
是
就会
是是
导致
私
问
欲，主要是跟私欲。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私欲是有杂质，这个是一个。的确是我们要谨慎的，不然的话，你的想法呀，可能是不是会说这种世俗性的想法，这种就是不符，就是跟神不一样的东西，就会变成一种私欲杂质，加上本身我们的罪行，很容易变成一种私欲，或者人也不知道他有这种私欲。
人的原生哈，我们从最终生出来的哈，那个原生本来就是原罪，我们都清楚，这是这个神学上的定义哈。我们有原罪，那么这个原罪呢，我们被赦免之后呢，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说你要弃绝什么，弃绝什么，弃绝什么？你要脱掉什么，穿上什么？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我们要怎么样？耶稣也说你要学我的样式，因为还有一个原罪的。一个后遗症罪害，我把它称作罪害，因为圣经没有这个字眼呐、啊。但是我只能说它是一个罪害或者是病。那大卫说啊，我的心呐、啊，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那是一个我们的病，我们带来的残缺那个病。然后神用心良苦的救我们之后呢，就一再的借着各种方式要。用那个环境要来造就我们，来医治我们的里面这个罪的后遗症，或者是罪害，或者是罪病这样子啊，这是我的 我的理解方式了，好，我的理解方式。问题是，神做事情总是要尊重我们的意愿。
嗯，
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其实我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想到有很多人，啊，就把它放在说，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嘛，老是这样嘛，那就一定要回来这样，就好像在绕一样。我觉得这个不是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因为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可以啊，凡事谢恩，然后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跟他有很畅通的这个啊祷告这样子。
还有一个您讲到，那等于说我先总结一下您刚才讲的，等于说要去除这个私欲或者这个私意，您讲到了很多这个诗篇119的经节，等于说要用神的话使我们成圣，真的进入神的话，这个是去除私意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必经之道，对吧？
对对，耶稣讲了，我的道使你成圣，洁净了啊，约翰15章说，你听了我的道就洁净了。
再一个，您最刚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说我们是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期或者甚至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是你说是私欲没有被对付，还是那种性情就是没有被说又带到了婚姻，甚至您看到真的是有些年纪很大的人，他还是活在这个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的那种模式里边。可把这里在
你的问题是什么样？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是那这种带到他的成年时期，甚至是一生都是这样，这种模式确实是看到有些就是年纪，我们一般判断人会从他的年纪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成熟度，但是我们也的确是看到他的一个人的成熟度跟他的年纪是不相符的，就是说他的情绪啊各方面，那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是说我们明白有这种问题，可能我们的期待值就不会那么高，就是说他这种带到这个成年，这种是他们小时候的，是他们的私欲没有被对付，还是说他的，您刚才提到一点，
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原罪本身的一个最大的现象就是自我中心。
对
啊，这个自我中心经历了一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要说我要讲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尽量的不要帮我们的孩子设障碍啊，或者是我们避免，我们现在了解了我的私欲需要被清理，那我的孩子就尽量不要让他有那个私欲的一个累积，或好像其他都不长，就是私欲一直长，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反方向的了，那我们只有更头大，更那个好。就等于说我讲明白他就比较能够没有办法顺服，是一个叛逆性就在那里。好，那我下次再从这里开始讲到底人的叛逆性怎么来的。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我从下次或许你就可以更多的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
我这个问题是我不知道你下次会不会，也就是接着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在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生理上哈，他需要就是一些阶段的发展，对吧？孩子这样还青少年，这个生理上的发展跟这个属灵上的这种发展，在我们看来，在我看来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哈。那我也看到说有的人呢他好像他就在十几岁，他就那个个性哈，就是那个人的那种个性，他就像十几岁的孩子。那就是后，但是属灵上的似乎又好像就可以长哈。但我也在想说，当属灵的成长的成熟，他生理上的成长的不成熟，这两个。怎么说呢，就是等于说你生理上已经 miss 了那个成长的阶段。
或许哈，或许你这个在解释呢跟那个榴莲那个问题有关系哈。
嗯哼，是的。
我们不能把属灵的层面就等于是他的生理的层面。因为生理的层面有很多很多因素，还有他的我们讲的 DNA 遗传因素，刚才我们讲的原罪就是属灵的 DNA 嘛，我们的那个遗传，但是身体也有我们的遗传啊，这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但是呢，这个最怕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理也好，或是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些，等于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环境，我们讲原生家庭好了，给我们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没有被启蒙，或者是呢，错过了那个发展、那个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会好像一种缺乏、一种残缺啊。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残缺并不代表就表示说你的属灵体质就会被影响，可以不用被影响，我可以这样讲。因为不然的话，那我们信主就还是有残缺啊，对不对？好，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神不偏待人的啊。
我
那但是呢，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残缺里面，我们要帮我们的后代厘清一条路，把那个渠道弄清了，不要再加给他重担。如果因为这个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他的这个体质、成长生理体质，使他变成一种污染，或者是一种引垒，这样讲，一种引垒，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属灵的成长。等于说这是两件事情，可是当中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介，就是私欲的问题，或许这样讲会比较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也在看哈，就是那我在想说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属灵的成熟上可以医治，就是这个生理上发展的那种不完全，就是当你其实越认识神的时候，你那个生理上的那一部分，比方说哎呀我没有什么过程，没有什么过程，但是呢，但是你越认识神，神就会帮助你生理，就是你可以弥补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缺陷呢，就是可以达到，
当然
对，
他是全能，他造
对对对对，
是的，在神的我上次在讲原生家庭啊，你们可能都有听到哈，神对我们有一个原生家庭的计划，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神造的，神生的，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那个计划。诗篇139篇的有一段哈，就是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在母腹中你就认识我，你就帮我的日子都写上了。好，这个是确定的，是的。那还有一点哈，耶稣说你要回到孩子的样式。其实如果说这个人怎么那么不成熟，都长不大哈，因为在心理的层面里面呢，有一种词叫做拒绝长大。有人就不想长大，或者是因为某一个环境因素呢，他就长不大，可以这样讲好不好？那就停止成长了，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呢，耶稣却说回到孩子的样式，所以里面有一种孩子的成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从零岁生出来哈，我们中国人算一岁了，可是西方人算零岁哈，零岁到七岁之间，我们讲孩子气，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嘛，对不对？开始上了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懂事了，你要自主了。这个零岁到七岁之间，事实上就是他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成长的一个黄金期，这样讲好了。好。那么现在呢？耶稣说你回到孩子的样式，什么意思？没有关系，如果你后面不成熟，你还是一样有很多脆弱的地方，没关系。但是你回到从你的跟神的关系，让父亲把你抚养，从生你开始，圣灵圣母开始，把我们抚养成那个健全的孩子的这个，我们有安全感，我们有归属感，我们有一种价值感。我们讲一般孩子的那个成长要素嘛，对不对？我们需要这些，在零岁到七岁就要形成有这种营养在里面，这个体质。那耶稣说回到孩子的样式，所以呢，我不晓该用什么名词来词句来讲，你说补足哈，好像把我们补足，事实上等于说就会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我们一定会回到孩子的样式，这个是耶稣讲的。所以保罗说，我虽然肉体渐渐毁坏，里面却一天心思一天。我恐怕的是我们有时候大人会把孩子怎么样， 明明还很幼小还很天真就要把它挤压塑造成一个很老成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我们要刺激成长这个的话是我很介意的，不要逼迫我们的孩子。
嗯，
但是我绝对不说我们要宠，要纵容，还不是这个意思。你讲的这个我认同。是。
你说的这个回到孩子的模样哈，我觉得我刚才跟我自己说的那个例子是相反的。我就是从小就很早就早熟了。就是其实我没有童年时代，甚至也没有什么青少年的时代，就是一直是当成人这么长大的哈。所以当遇到徐勇的时候呢，他很那个单纯哈，我让我说哦，人还有这样的一面啊，我就不太能够理解。但我现在越来越认识主，我觉得神就把那个，就让我有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当中哈，反而就觉得我就回到了那个孩子，就神就帮助我成为一个孩子，
是的，
就是让我体会到说。我没有童年的时代，甚至没有青少年的时代的，就是一直在那个很担责任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自己要努力的生努力的活着，努力的去挣扎的那种重担哈，反而就回到孩子那个，就享受说，哎呀，我还能够在天父面前做一个孩子，甚至有时候可以撒撒娇，那个哈，你说的这个是挺对的。所以说反过来这样讲，刚才讲的说，即使我一直没有成长到，就是心理上没有成，一直没有成熟，
有残缺，
有残缺，对。但是我认识神，我看到我更深的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去面对我自己的顽梗和这个不成熟。我觉得那个是生命成熟的一个体现。对，谢谢师母讲。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天父再次给我们机会，然后他愿意亲手抚养我们，怀揣我们，对不对？
是的，
是
的，是
的，是的，是的，感谢主，是的。
师母，刚才讲的应该是心理上吧，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心理上是没有随着他的年纪这样子成熟，等于说，如果你的属灵上在成长的话，可以反过来。来帮助你，就是如果你意识到这个问题，都要从灵里开始，在心理上可以成熟，对吧？
他的意思是说哈，他讲生理，就是你原生出来的这个人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哈，
okay.
比较不是说我们的身体生理上器官上面这样，
okay.
就是可能我了解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要持续的话是我们的
情绪心理，
我们原人吧，这个人好不好？我们就不用、
okay.
可能对你这样讲是把它辨别清楚是对的、就好像我们的心理上层面呢没有经历那个正常的成长过程、就是等于说没有在一个顺境中，或者是没有按照秩序的这样成长、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背景就是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关心都是在物质层面的，比如说你是不是你吃饱了穿暖了，但是有一个姐妹给我讲说，虽然她父亲就是说很爱她，但是她说他们从来没有讲过就是那种就是 deep talk， 就是讲过情绪，都是物质层面的，你的生活方面怎么样，从来没有那种心灵上思想上的交流。那我听了也有点就是有点吃惊了，因为我本来是觉得他们是很亲的，但是他说其实是没有从小到大没有这种很深的思想上的交流，好像父母表达的就是对你的生活上的关心。
那个是他的父母的一个能够表达的方式，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没有那个层面，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周师母讲的，他本身可能也没有那个层面说我有那个需要，只要我吃得饱，可能我小时候都受苦受哀哈，受饿，那我现在只要能够吃得饱，让我的孩子足够的让他哈，这个物质方面的对他来讲他已经给最好的了。很多很多父亲就是这样，就是觉得说我辛苦的赚钱哈，那这是我最大的贡献了。可是呢我们就没有注意到说人的这个真正的爱的一个意义跟功效呢，其实有这个层面，不是说都没有，但是不能只有这个层面，那就太肤浅了。
嗯，好像我
很多父亲是这样子的。
我感觉我们的背景里边好像很少听到说有父母跟孩子谈，就是基本上他们也是有目的的，基本上都是在物质的层面，就是这种
我们讲明白就是功利了，功跟利了。
因为这个大背景就是这样子的环境，所以可能他们的那种环境、
嗯、
大环境是这样，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注重也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Yeah, 那我们不去追责说啊、
嗯、
他们这样子、嗯、所以我们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突破哈，然后啊一来呢不要再按以前的方式哈，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做一个更健康，我们已经有神了更健康的一个父母亲、
嗯、
二来呢我们也不用因为这样就觉得好像遗憾哈哈，
嗯对，
这是我的用意。嗯，是。因为那是你不可选择的啦，
是
呀，没有一个人故意要有一个表达方式让对方觉得好像你都不会表达，你看人家都没有人故意要、
嗯、
他如果他真的有爱，当然那个爱里面有他的杂质跟残缺是有的，
嗯，
好，就像你讲那个功跟利的一个意图很重的时候，那个是更那杀伤性更重，那个伤害性更重、
哦、因为
是
其实要是不是信主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有，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大家好像因为周围的人你看到都是这样做，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接受认为这个就是爱的表示，实际上里边有很多的杂质。
当我们对孩子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不给你什么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就带着一个威胁性，就带着一个条件性、
嗯、
哈，这个方法不是不好，尽量少用，因为会给孩子有一个一来他学不到真正要学的，他为了要换得那个益处，就好像有点在训练狗跟猫一样了，你懂吗？就好像那个制约哈，你跑对了就可以得到，就可以吃到那个东西，如果你跑错就撞到那个笼子呢，你就会触电，类似这样触几次他就知道要怎么样、
嗯、
怎么样走那个对的路拿到那个吃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一来他学不到自己走对的路，二来呢他体会不到我们那种没有条件的爱。
嗯，
那你说那这样子就不管吗？当然要管，可是这种威胁性的方式呢，这个在动物来讲是一种训练动物的制约方法啊，但是拿到人身上的时候呢，这个讲就要讲太多了哈、啊、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去用，而且我们的表达方式啊，我们的应，它可以成为一个方法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尽量减少那个威胁，有没有操纵，我们讲过了嘛，操纵威胁、
嗯、
这个都是私欲的部分，所谓的操纵啊、
嗯、
威胁啊，然后啊、就是好像要啊，我们讲过这些都讲过的、
嗯、
还有忧虑也是啊，思虑也是啊，嗯呀。
对，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自己没有体会，只有体会到神的爱才能够去给出这种无条件的爱，就是如果没有神的话、
嗯、
你看很多父母跟孩子都是这种交换的，比如有的就是老年人说、
嗯、
我养你就是为了，那如果不是养儿防老的话我干嘛要养你，其实给孩子有这样子的讲法、
嗯、是的呀呀，其实那种话说养儿防老这也是一个目的性的、
嗯、
对不对？
对，
是。但
是
我不是说我们要反这些传统的，不是这个意思、
嗯、
而是说呢我们要不要落入像你刚才讲那个功利或者是物质性的、
嗯、
人跟人的关系本来可以很和谐很美的，好，那神把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爱他们，我们也希望我们所牺牲所付出的很让我们觉得很欣慰，好，所以我们就更珍惜这种神交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跟任务，嗯，但是呢，要从我们做起了。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啊、有一个私欲的巢，那我们所跟他连结的关系也是私欲的关系，一定会的。私欲就是一定有功利了，一定有我的想法、嗯、我的益处，一定会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出发点。嗯
嗯，就是。最思虑的最根基的就是自我中心，就是以我个人的利益出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等于说如果一个人在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停止成长，或者不管什么原因，他没有在他的心理上，就是这种情绪上、个性上成长。但是如果他认识神以后，可以反，就是可以帮助他。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成长的，
嗯、
对吧、
嗯？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只要他回到真正孩子的样式，面对着神，他就是一个很健康、很可爱的一个神的孩子。呀，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老师母，您常常讲到说回到孩子的样式，但是这个孩子的样式里面可能是指这种好的，就是对天父的这种单纯的依靠，而不是那种孩子气，对吧？就像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抱怨，到什么情况下？
你提的这个所谓的好跟不好，还是提到这个所谓的罪的这个啊罪害的层面呢、啊？
对，我就是想
说，耶稣没有说提回到哪一种孩子，就是孩子本来孩子是很纯全的。好像一块泥土哈、
嗯、
除了他有这个罪原罪的这个 DNA, 他是一个罪人没有错。可是呢他是很纯全的一个要成长的哈一个生命的时候呢、
嗯、
他其实所谓的好跟不好讲到孩子的样式就是说就是本来神原创的那个孩子就是孩子了。
嗯呀。但是那有的那个孩子气像那种以色列人呢那个动不动就哭就那种。
如果你以这个心理的层面来看，孩子里面有一种不成熟的孩子气，就是说我还不懂，我还不会，我可以学，那是对的，那是好的。
嗯嗯
啊，就说我可以学，我还有能力学，我愿意学，
嗯、
我会成长，那个叫做孩子的成熟度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是玩梗。
嗯，
玩梗。那么圣经说你要用鞭子打他。
嗯，
让他呢可以折服下来。那个玩梗是
就是说，就是那种我要，我现在就要，就是那种、
啊、
那种玩梗是吧？
是，那叫玩梗，悖逆了。玩梗
哦，那个是玩梗，不是任性哦，任性玩梗对。
但是任性是一种被养成的了，所谓的任性是养成的，被养成的，就任他发展，然后就把他养成一个好像。他要怎么长就怎么长，转往左往右往哪里，你就我们就让他好像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一个蓝图来长这样。
嗯，
希望我下次可以比较直接的谈到这个教养的问题。我还有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那这个例子等会谈到这个就是所谓孩子的有很多受屈的地方、
嗯、
啊，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不要把他放一些障碍，好像常伴他、
嗯、
让他跌倒。就是圣经讲的不要惹他们的气。
嗯，因为孩子跟孩子不一样，父母也没有完全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呢没有按照这个蓝图长，或者就是说没有把那个悖逆那些给尽量的给它除掉，或者说那孩子比较大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只有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因为如果错过了那段就是修剪的时期。
我们还是针对刚才讲的说，就让他回到神的面前、
嗯、
成为一个神的孩子。
是
呀，
那是
尽量帮助他恢复他那个孩子一个原生本来一个健康的孩子该有的。
嗯，
那他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从亚当犯罪起就是开始掩饰啦，会说谎啦，会责怪啦，这个都是罪性的一个后遗症。
嗯，
病害、罪害，我们可能会比较越来会越清楚。我不是我都有答案，我没有都有答案，但是我只是把我的体验跟从圣经，我主要是以圣经为那个哈，所以我很在意你们有没有记到那个话，然后让神那个话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力、一个功效，不管是洁净也好，或者是慈爱的浇灌也好，或者是为我们伸冤受屈。
嗯
啊，我受屈了，然后呢，神可以洗去，或者是伸我的冤，让我的心里面可以平顺，这样，这个都跟神的话有关系。那当然会关系到你听不听他的话，
这个可能是根本，就是愿不愿意遵行神的话。
师父，我有几个问题。
是，请讲。
那个摩西他那个最后功亏一篑的那件事情，他是我的感、
嗯、
我第一个想法是他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 他把自己的、嗯、就是说他自作主张，那这个自作主张这个没有按照神的话，就是说就是这等同于没有尊神为圣吗？这我有点 confusing， 就是说什么你是不听话就没有尊神为圣还是怎么样，什么叫做那要如何就是说尊神为圣的定义是什么？
尊神为圣就是敬畏他啊，等于是里面没有对他有任何，就是完全的顺服，然后对他没有任何的这种自我的一个，因为尊神为圣就是他是最大的嘛。好，那我里面你刚才提到这个自作主张，就好像我的自我就完全到在他面前就完全就要俯伏下来，就是没有我自己了，也就是我们讲的献上成为活祭。啊，活祭那个祭祀就是那些动物哈、啊、要被杀的时候，是被那个妖害是被他们为什么会不逃走呢？因为妖害是被掐住了。好、啊，我的妖害就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不挣扎，我也不质问。哈、啊，那么摩西呢？他前面呢，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敬虔的过程。他找神，他听到神的话，他也真的是拿起杖来，但是他里面的那个有没有他讲的那些话？他讲的那些话是在发泄他里面的一个私欲里面的一个表达，他忍受不住了。
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啊。
嗯哼，
因为就像你讲的，他然后他拿着神的使命，然后他经过那么多事情，然后他一直跟随神，然后他听着神的话、嗯、可是以色列人就三人又很多、嗯三天两头在那边一直抱怨，对不对？
嗯、
没事找事、
嗯。
然后你说他跟他的哥哥姐姐啊，这个当然他们亲人是亲人，那就是说相处这就不用，就是说不用再往细节处讲。可是他们好了，你帮不上忙也就算了，还在那边拖后腿，给你弄个什么金牛犊什么？
嗯哼，
我辛辛苦苦上山。然后他去跟神求面对，然后拿了两块石，然后要了两块石板，然后他也没有说我要把这个，就是说在这带领这些人民，然后说要有这个功劳，也没有说要把这个皇冠戴在自己头上，他都不去，就是说他就是仆，就是神的仆人这样。然后结果我下了山，你们这些人抱怨也就算了，然后还给我拖后腿，这不是一大堆猪队友，所以这个。然后再加上他之前，因为他是，因为生气杀了人。那虽然说在旷野他自己牧羊40年，然后这个情绪什么，可是他这个好像根还在那里，然后他又有这种特性，所以温和那种，你说他说他是
神给圣经给他的评价是谦和，
对。可是这个谦和的人呢，他不发脾气就算了，他一发脾气，你像他摔石板，他就是不管不顾，他就有这种特质，就是我只要脾气一来，然后我就是不管是什么后果，他就会做。
等于说呢，你对他有同理，你有同情，哈，这个我了解你在表达的。然后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的问题就是说，那就第一个问题你已经就是说帮我解答，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完全听神的吩咐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尊神为圣。
嗯哼。
然后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是非常敬虔的，然后可是你之前不是说只要听了神的道，这些什么杂质什么都可以除去，可是他还是有啊。而且保罗不是还说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他求神拿走，可是神都没有拿走。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他很听神的话，可是为什么这个私欲还在，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问题是说不是光听神，不是光很听神的话，就是有听到神的道。那我相信他这个神的道也有洁净他很多很多东西，可是好像不是100%的， 就说可能只有 95%， 要不然他也不会最后一次做这些事情啊。
现在哈的问题本身的一个导向就是理性的一个一个分析哈，然后为什么他会这样，所以你会有一些数据哈，百分之几，那怎么会只有为什么如果神的话有作用哈，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现在尽量在想要了解你的意思哈。那我现在讲一个我的重点好了哈，我会慢慢在思考你的问题，然后给你最让你觉得说从我了哈，从我来思考，然后我会给你一个，下一次我会给你一个我的更完整的我的看法，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答案哈。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一点哈，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神不接受他最后一次的生气。第一个，如果我认知敬畏他是神，神的判决一定是公义的。不管摩西多辛苦，他的功劳有多大，神对待他也就是全然的慈爱。所以呢，今天有一个重点，如果我们能领受的话，那我认为很感谢神，就是说让我们从这个历史事实，摩西没有把神没有把摩西的这个最后这一点呢把它掩饰掉或者是轻描淡写，没有，对我们的震撼是很大的，但是呢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公义慈爱都是全然的。所以或许让我们对神那个敬畏的心能够更真实更真诚，不能轻忽，这是我的可能是这个重点，我现在可以分享给你的。那对于你的问题的话，我再稍微再仔细的想过之后，我下一次再给你做一个我的想法，这样好不好？
嗯，好。
这个当中你的表达有对他的同理，有对他的同情，对，好。但是呢我们是要学习什么，神借着摩西这里如果要讲情感上的一种认知的话，我是认为说最爱的就折枝切了，变成这样了，对不对啊？那神也把摩西当作一个范本，一个百分之百的范本，对神是不可以一点点轻忽的。好，那摩西已经对我们眼中你讲说百分之九十几都那么好了啊，但是呢对神来讲成圣是完全的，是没有一点点标准不能一点点的讨价还价或降低的，这是我的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哈哈。然后或许我可以更了解你的问题之后，我们再交流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很实际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性会觉得好像过不去，哈。
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又现在我听完好像又有连接到之前周师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的灵命，你的灵，就是说你的灵命可以成长，可是你的生理上面反而并没有，就是说有缺，那就是说你这个可以把它补全，但是好像还是有缺陷啊。
我是想哈，我觉得用补充，我觉得这个词哈，如果要讲逻辑来讲，不太合这个逻辑，不太合这个所谓的神学里面的逻辑，不是补，而是整个替换，重新来过，这样说好了，重新来过，所以回到孩子的样式，等于说你没有的，你会比以前更丰盛，这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用补的话，等于说好像按着你原来有多少，帮你再加上去啊，我不觉得是这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来源，两个不同的人生的这个建造。一个是我上次在那个原生家庭我讲到说这个，一个是原生地上的父母亲血气生的，一个是圣灵生的一个新生，新的生命，不是改造或者是改善或改良，而是怎么样，完全是不一样新的。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比较我的概念比较清楚一点？
嗯，好像我现在好像有点越来越糊涂，可能是
糊涂了。
不是你把我搞糊涂，就是说你的这个认，就是说你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认知，好像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之前有对于这些认知是不是有些出入啊？ 就是替换替代，而不是不，因为我可能我以前我现在也没去细想，但是我好像是不是就是一直都认为说是改善补充增加，而不是完全的替换。
好好，那这个观念的话我很确定我是对的，我是
对
的。
对对，我知道你说的是对，但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我以前这么长期以来，我可能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是不是就有点，所以你
很容易，
所以
其实我们很容易，
所以你这样讲，我反而就是说一下子我就觉得说，哟，怎么好像跟我就是把我有点搞糊涂了。
好哈，好哈，我不需要把你搞糊涂、啊。
我不是没有我的糊涂，不是说我就是非常 confusing， 但是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就是、
好像重新。
对，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很好啊，很好啊，回到起点啊。哈，我在上次那个门徒课程里面讲到一个 good， 好，一个是 godly， 敬虔。我想这个就是摩西有很多优点，那个是 good， 他有很多优点哈，他有很好的地方。但是呢，神要把我们造作成的这个标准呢，是 godly， 是向神的，是敬虔的，是敬畏的，是以神为标准的，以神为中心的。或许这样的话，就可以更把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可能好，再多好一点，不是这样，而是完全转成是向神的。这样有没有又更讲更复杂了？越讲越复杂。
没有，我懂你讲的意思
啊哈，
但是
好像连根拔起哈、啊。
可能对啊，需要花点时间去消化。
是，
然后
是没关系呀呀呀。我想那个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强调说，如果人不重生，见不到也进不去神的国。嗯、
因为以前讲过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
嗯、
然后一开始不太理解，后来、
嗯、
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可是我的理解认知是说，就是回到那种单纯的时候，不是那
种是的，孩子有一个特性很单纯，是的，
很
容易信任，对的，很可爱。
对，然后我的理解认知是这样。
嗯哼，嗯哼，嗯哼。
但是，对啊，但是可能久了以后也是有点像摩西这种状态。
我们多少都有这些模式吧，我在想。嗯哼，但是神要处理的是最后面这一次的。而且你会发现哈，这些比较有领导性的代表性呢，神就会给他好像一个例子来让我们做境界。好，那我们就好，那我们在下次我会跟你再多提这个方面的哈。